吴会长，还有诸位法友、诸位法师、诸位法友，大家下午好。相信大家这个一天的法的洗礼啊，洗得满脸都都是疑惑。好，那这个时间就让大家把今天的疑惑呢，能够得到一些解答。那这边有一个问，已经有一张问题，这个是给冠藏法师的，那我们就以这个问题开始。那如果这问题回答完之后，大家看是要写纸条或是举手都可以啊。来，冠藏法师。
基本上是那个哈，因为这个时间嘛，短短八十分钟，那个在注脚会。就是让假设，因为不同嘛，那个学者就是学习佛法的人有不同的根性嘛，假设愿意再更进一步去理解，就可以看那个注脚。基本上注脚，我是依着导师的著作了，就是想在这一段文字哈，依着导师的著作，然后再跟他比较阐述的清楚了。这个是说，假设愿意再深入的人，他可以借着，我还是依着导师的著作来去理解导师的哈。所以假设各位就是客户觉得自己要再去深入的，就可以了。假设如果说各位觉得就停留在这里，那就不需要去看注脚。看注脚哈，也不要起烦恼，这样可以理解吗？因为就是你愿意去看它，我们学习佛法就是一次一次的深入嘛。因为假设我们要看懂导师的著作，导师会在不同的面向去怎样去说明它了。因为一个论题它是非常深广的嘛，有时候从这个面向去观察它，有时候从那个面向去观察它了。假设我们读了，就是愿意再深入的学员啊，如果愿意的话，可能这方面会帮助到。但是帮助的时候，假设有一些不读得不太进去的也不用太烦恼了，因为世间已经有很多很多的，我们困到很多很多的问题嘛，我们也会去解决它嘛，在世间嘛。既然我们已经给那些的这样的法、这样的人、这样的事，给那些机会嘛，是吗？何况是对于佛法，如果佛法我们要进一步的深刻的进去的话，总是我们要去面对它嘛。假设愿意给自己这样的机会的话，可能那些会帮助到我们以后嘛，因为不急在一时啊，所以啦，基本上就是这样的用意啦。所以今天基本上我只是大要的、大纲的跟各位这样说明，而且佛法概论是因为大家一再一再的温习啦，所以基本上就是希望我刚才也特别说到，就是能够几个大家这个观念，大家如果接受到的话，那课后就是事后就要借着自己的。就自己要去走嘛，而且我们想在这个地方嘛，常有读书会了，希望就能够参加，借着这样很多读书会嘛，我们这边蛮多的嘛，就可以借着这样的因缘去参加那一部分，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就是会细水长流了。好，基本上就回答到这个地方。
好，那这边有一个问题呢，刚才请示了两位法师，他都说我比较是好，那我们就恭敬不如从命。第一个问题问到闭关什么意思，目的为何？导师一生他有闭过关，那想要了解什么意义呢？大家有空到妙云兰若走一趟，去看他的官房长什么样子。那我只能就我所理解到的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其他法师再做补充。好，那一般闭关他会就是我们会限定在一个范围里面活动，然后呢主要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方式就是精进用功，就是它是一种要精进用功的一个方式，就是减少外缘。那精进用功有些人是修念佛，他就是 念佛、拜佛哦。那导师他是修什么？人间佛教。他那时候闭关是发愿要把三藏把它消化吸收之后，把它解释让现代人可以了解，所以他当时发的愿是要去把这些流传几千年的佛法的三藏把它深入，然后再做一种现代的一种诠释。那据说闭关了一年就被请出来了，因为大家希望他出来为大众说法，那一种殷切的盛情，他身为一个菩萨行者，他也不能够说就只为自己这样，他其实也不是为自己，他也是为众生，但是好像会有这个因缘出现，他就出关了。那所以他的官房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就在一个范围当中。那主要他就是乐藏写作当时，然后当然也有他的早晚课，他也不可能每天从早到晚都一直做同样的事情，所以他也要吃饭嘛，也要沐浴盥洗等等。但是除了这一些生活的一个过程当中需要，他主要都是专注在这一个阅读跟写作。那闭关就是专注去做一件修行的一件事情了。那目的是什么？目的有自利跟利他，一种就是让自己的这一种佛法的戒定慧能够提升，然后当然也提升自己能够利他的一个能力。据说导师当时要闭的是生死关，生死关就是不出来了，就是他只留下他的著作就好，他没有要再出来。但是这个众生一不断去请他要出来，也就随顺这样的一个因缘。那简单就是以我们理解到导师他当时闭关我们所了解到的。那再来就是想要出家要如何才能出家，导师的书有说佛弟子有两类，哪两类？在家跟出家。所以学佛呢就可以有两种生活的方式。导师说出家要个性适合了，然后要适合团体的生活，要寺院它是一种沙门偏苦行僧的那样的一种生活方式，要很早起来，很多事情都要靠自己去处理，就是要过团体生活，所以要自己能够适应，然后安住这样的环境。安住做什么？要修学佛法，在这样的环境去修行。所以要如何才能出家？就是去寺庙住看，看能不能适应这样的一个环境，或者先到佛学院去学习看看这样子。那看其他法师有没有补充。
那补充一下，我们就看导师怎么出家的了。我们用比较好的例子，你看导师出家他酝酿了多久，对不对？他其实他在家的时候，那父亲母亲还有舅公还是叔公，相继两年之内三个亲人往生，所以他内心有很大的这种处理。所以这个第一个重要的嘛，你要内心有真的想处理。然后导师怎么做的？找佛学院去考佛学院。他透过佛学院他可以认识怎么样？认识一些同参道友，然后他的道场，所以他有他的宗旨，然后他有方法。我上一次去威远坐到一个计程车，那这个计程车司机大概六七十岁了，他就后来就跟我说，看到我现出家相嘛，他跟我说， 哎，奇怪，我怎么去道场说要出家，他们怎么说不要？我说，哎，人家又不认识你，你到底什么来历，然后你什么目的，哈，什么都不知道啊。所以，其实刚刚院长讲的很对了哈，去道场住住了哈，或者先参加他们的活动，八关斋戒，啊，或者学导师道佛学院哈。当然，前提啦，我觉得那个前提那个动机很重要。你到底你是有想清楚了吗？你的内心很怕一种情况怎么样？哦，你把出家想得很美好有没有？然后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可以，人事上也冲突到后来离开了就一堆是非这个就对自己对团体都没有好处了就补充这一点抱歉。
刚才严峰老师有说到哈，要问自己啊，所以不要说我这边待不住，然后要换一个环境的，这样的，就是要问自己，不要这个，应该现在不是说出家嘛哈，在这个时代了不像古代嘛，所以出家不是要逃避，就是这个地方我抗拒不了了。我要换另外一个地方，这个心态了，这一些观察。但是假设已经出家了，不管你什么因缘，你出家之后呢，你就要去珍惜这样的因缘了。我刚才说到要出家之前有那，就是严波老师讲的那样的心态自己避免。但是假设你已经出家了，你就要去珍惜这样的因缘，这一条路就会走到。好，谢谢。
好，还没有其他的问题，有
阿弥陀佛，师父，那个我请教一个跟刚才闭关有点类似的，就是我很年轻的时候就有听一些，有一些人修什么呢？他修那个禁语，他终身禁语啊。那我因为很少看到相关的一些说明啊，所以想了解，因为我。以我个人来说，没有说话很难过。你大概如果是说你待在一个像导师这样待在一个屋子，你大概一个月你没有见到人或是没说个话，你是受不了的。所以我就很好奇说他们是怎么修的。啊，好，谢谢师父。
我先开个头了哈，再请其他法师。闭关不是每个人都合适，或是有那样的一种资粮，闭关要有资粮，要不然进去三天就想要出来，人家不给你出来，你硬要出来，很难看，真的。在以前有很多人向往能够去有一个安静的环境，好像自己可以冲一波这样子，就没几天自己就开始受不了了，就是你要有那个资粮，就是你觉得你心已经很稳定了，可以过这种极静的生活，要达到这样的一种自觉，就自己能够达到。我们现在都还不敢闭关了，怕到时候人家要想出来，人家不行，已经公告出去也不能出来，那就很难看。那我不晓得终身禁语好像在佛教也不会很鼓励，因为佛也没有这样教导我们嘛，倒是你一天可以几个时段禁语，这个是好的了，不说闲着，还有就是你不要讲话也是一种。你像我们在佛学院下了殿之后，我们就是圣默然，就是不要再讲，因为讲话寻思不就是会让这一个晚上要休息的一个状态会变得比较不是那么有力，就是。你就是不闲杂语是平常，那在特别有一些时段呢， 我们修静语也 是有的，但是都不讲话好像不是很不是很理想的一个情况。对对，要是一种就是你有一个期限啊，哦，就是你自己类似闭关，就是三个月啊，哦，三个月自己能够能够专注在自己要修行的这些功课上面啊，哦，好，就是减少跟人的一个接触，这个是有的啦，哦，但是一辈子好像比较少听，特别是修菩萨道的可能比较不是很鼓励这样子。
嘉义九华山有一个女尼，啊，然后还有那个大陆那个什么新国寺有一个，他们都是有正道的得道的，有访客还没来，他都知道今天有访客谁要来，所以我就说奇怪他们怎么修的。
这一种叫做超能力，不用正道也可以有。不用正道也都在按照佛典的一个记载，这个外道有很多五通仙人的，哦，他并没有悟到真理，但是这个是透过特殊的修炼是可以有超能力的了，哦，好，第一是他，哦，好，那我们先到这边，哦，因为这种东西，讲不完，我们现在有新的题目。在低的部分我们请圆悟法师，
在我们讲义低的21页，这边是经文大安经，不见一法可取而无罪过者，那其实它是双重否定，就是你认为有一个法可以直取的话，就是有罪过。所以就是意思说，我们不执着一切法的意思。所以，他的问题是说，对于善法要用什么心理想法去关照？好，所以这个也是导师有提到嘛。好，请看到22页，就是这个提问的菩萨是对于善法，对于这句话呢，不见一法可取而无罪过者，那对于善法用什么心理跟想法去关照修行，哦，这个导师在其实我们刚刚也觉得蛮重要，所以我们刚在讲述的过程有提到，在第三行有没有，哦，第三行22页第三行，中道的德行，从理恶行善来说，要择善而固之。就你修善的时候，你修这个善法可以对治我们烦恼，基本上我们还是要去实践，啊，你这时候就不能说什么都不执着，哦，所以下面嘛，第四行，但从离相觉证说，如取着善行，以为有善行可行，有我可能行，这个就是觉证的障碍，所以其实还是要分别说。那这个经呢，啊，所以在22页，它也有引用这个《中阿含经》。好，虽然我们刚时间比较短，我们没有特别解释，跟下面的那个《杂阿含经》一样啊，就是说你对地有地想，就是你观察任何法，去执着任何法的话，这个其实它就是一种修行的障碍，所以23页这边有提到的《杂阿含经》，虽然这边是佛为拔迦离说，但其实它主要的关键人是在67页，请大家注明这一个《僧陀迦瞻言》，这也是导师在空知但就初期大乘佛法之起源开展都有提到的，对，这位弟子其实他是蛮重要的，跟僧陀迦瞻言有关系的教授就是梁格了，其实在中论里面有引用的，离有离无的，还有这个不依一切而修行的，其实就是修无相禅，修无相禅，所以这边用所谓的圣意空观， 我们刚刚有提到生意空观，这时候的观呢，并不是生意的，虽然它的名字叫生意空观呢，但是其实它是先从次第修学而说，是属于世俗的。那观察什么？我们刚刚有提到在前面观察一切法皆无自性空。所以有些时候那个导师的书他用圣意观啊，这个在宝积经讲记他也有用这个例子啊，就是一个小用那个小木头将那个木头里面那个大的木头打出来的时候，有没有小以泄出泄那个啊，在宝积经讲记啊变法法性论讲记都有提到。所以这个刚开始的这个空这个观察，其实虽然它的名字叫圣意观圣意空观，其实是属于世俗的。这边他讲的都没有很详细，你回去对照那个我们刚我们讲义，当时我想说这讲义内容太多，是没有全部引出来啊。所以僧陀迦瞻眼是一个蛮关键的，因为在龙树的中论有引用到离有离无的中道，就是也是跟这个佛弟子有关系，但是这边是无相禅啊，无相。那无相呢，其实在说切有部大比婆沙论他怎么定义所谓的无相，他其实离实相地水火风身住意灭还有男女相，这个叫无相。所以他的定义是这样，所以我们简单说其实还是修善的时候就是还是要去实践，在我们初修学的阶段你该持的戒还是要持守，该对治的烦恼还是要对治，所以不是这时候不能说什么都不执取啊，什么都不分别，刚开始还是要分别。所以导师说的这个圣意空观还是要用无自性的分别，他还是要去分别的。分别什么？一切法皆因缘有而无自性空。那简单的说明，不知道有没有回答到提问者。
好，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两个问题，一个是讲义第五那个注那个第八里面，他是提到说，戒律中戒虽复细微，忏则清净嘛哈。那后面又提到说，虽复得毁，罪报犹不除。那罪报不除，那请问清净指的是清净的什么？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常听到说有戒学跟增上戒学哈。那请问加上增上两个字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感谢这位菩萨的提问，这是个好问题啊。在戒律当中，忏悔恢复清净，当然我们也没有讲得很详细，但是注脚九，刮胡一有。所以出家弟子来说，除了犯最重的戒之外，忏悔，一般说没办法忏悔，因为断头罪嘛，所以呢没办法忏悔。其实他是不是说没办法忏悔，是说你没办法借由忏悔的这个仪式处罚的方式恢复清净的身份。所以这个清净，这个是恢复一个清净比丘的身份，这样可以吗？所以依着做法忏啊，导师书上有一个做法忏叫取向忏，如果你没有去注意的话，做法忏就是依着佛制的戒律你去犯了佛制的戒律，那可以依着佛的 方便忏悔之后恢复一个清净的出家身份。那在家一样啊，在家不是有在家五戒吗？在家五戒一样是这样，但是在家跟谁忏悔？基本上是 出家弟子，就是出家弟子忏悔，所以忏悔之后你就可以恢复你五戒的清净，是这个意思。但是你犯了这个像十善业嘛，其实十善你说是他业也可以，你说他是就是行为，只要你行为你就是会有结果嘛，就是一般说业嘛，你做了这个行为你就会有留下这个影响力，就是这个业。那你就像你像杀动物也好啦，就你忏悔之后恢复一个清净的出家身份在家身份，但是你杀生的业有没有消除？没有。你将来 它会成熟，所以有分作一个是你受戒。那我讲这样子好像可能有些不敢去受戒的，就是你受完戒的时候，你犯的时候，一个是戒的过失叫戒罪，一个是业的过失，有没有？所以有两，其实有两个。所以我们刚刚说忏悔，如果初期啊，初期的忏悔的这个方式，你可以恢复清净的身份，就消除业的过失、业罪。但是啊，戒的过失啊，戒罪。但是你业的过失有没有消除？没办法一笔勾销的。但是大圣就不一样了。所以导师其实有对这个忏悔有做一个专门的解释，在华语集第二册。怀集第二册方便之照，中编大圣佛法第四章，那个章名好像忘记了，忏悔什么的，忏悔什么的，有印象吗？反正就怀集第二册里面，他就讲到初期佛教的忏悔的意思，就我刚说的，那大圣的忏悔是扩大他的意思，他除了忏悔不是今生造的过失之外，还是什么无始以来的过失嘛？往昔所造诸恶业，这我们常念嘛，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与欲之所生。今对佛前求忏悔，那不是只是忏悔这个所谓业的过失，哎，还是要什么？一般所有三障嘛，烦恼障、报障、业障。所以在大圣佛法，它将忏悔的意义扩大了。你借由这样的忏悔，你可以消除过去的业，过将来的报。还有无止境的烦恼，那不是很殊胜吗？所以为什么在汉传佛教那么兴盛，大家都要去拜什么梁皇宝忏呢？水陆大灾，拜拜什么都没有了嘛。其实导师也有提到啊，这个跟佛教忏悔的意义不太一样，所以在他也有引用了《阿含经》里面杀人。有没有办法忏悔？你们听过的《阿含经》，杀父的是谁？跟佛忏悔的阿舍世王，所以他有没有办法忏悔？忏悔之后，杀人的过失、杀他父亲的过失就没有了吗？有，那怎么解释？排求地狱就是重罪轻受，所以导师比较认同这一个啦，他不是一笔勾销。所以戒的过失可以借由忏悔恢复清净的戒，业的过失借由忏悔可以消除他你将来可能会受重的果报，重罪轻受，他就不会一笔勾销。但是在大圣经里面也很多，像这个净土经典有没有？尤其是《观无量寿佛经》在讲第六行观，第十六观是什么？讲的就是下品往生的，下生有分作上中下生嘛，所以有九品连生，所以在下品往生的这些人是今生造很多恶业，但是在临命终时，你有人教他念南无阿弥陀佛，他每一念可以消除几万劫的罪，你觉得合不合理？没有开玩笑，其实导师也有说了哈，这个其实他不是主要的。教化的根基，但是很多人就会取这个，因为他功德很大嘛，我什么都不用，生前都不用做什么事，我只要今生在临命终时有人助念，所以助念这个也是非常盛行的。好，所以导师比较认同的忏悔或者是忏悔的意义，就是刚说的，就是恢复我们清净的戒。那如果你过失业的过失，那就是重罪轻受了，这个是比较是导师他在那个文章里面，就是《华严集》第二册那边有讲得很完整。我刚刚说的这个三学跟三真上学的差别，三学我们一般就是戒学、定学、慧学，真上我们其实课堂有提到，真上是什么意思？有人知道吗？依靠的意思，所以依着持戒的清净，我们修禅定容易成就，我们禅定成就依着禅定的新的专注力，我们修习智慧容易生这个无漏智慧，所以这个真上就是依靠的依啊，这样有没有比较清楚？好，那可能我们课堂上内容很多了，大家 不过引起大家的兴趣，我觉得就目的上就达到了，希望大家可以回去好好再有兴趣继续修学。好，
还没有其他问题，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好，这位居士。
想请问一下法师，刚刚法师有提到说我们佛法是由心论嘛，那我们知道心的变化有时候很快或者说很细微的时候，那我们是要透过什么方法才能够 去了解到它的变化，这样我们才能够处理一些问题吗？是刚刚讲的比如说透过定学禅定的方法才有办法做到呢？那第二个问题是说，我们常常讲到一句话就是说身苦心不苦，但是实际上当我们有生病的时候，我们身体还是会遭受到这种外在的这种冲击。那这两个部分是说我们只要去处理心的问题，当然 身的问题我们还是要处理看医生啊等等，可是如何去把它比如说把它做一个切割，比如说心还是会因为身体产生的这些影响而造成我们心里的一些痛苦嘛，那如何透过什么方法让我们处于比较就是说比较平衡的方式能够来继续来修学这样子。好，以上，谢谢。
好，好像也是圆悟法师那边的嘛。好，请圆悟法师。
感谢提问，但是我印象中课堂上没有讲到，没有没关系啊。好，我先讲一点点。其实那个身苦心不苦，就是病苦的时候，其实导师有提到，我们解决困难痛苦的方法，有人印象中有人知道吗？其实很简单，第一个是充实自己，第二个是彻底解决痛苦的原因，当然是第二个是最好的嘛。这个你们有印象，其实这个是在《心经讲记》里面提到的。解除痛苦的方法有两个啦，一个是提升自己的对抗痛苦的力量，一个是彻底的解决痛苦的原因。那最后当然最好当然是可以，但是这个其实你要做到所谓的身苦心不苦，其实就是我们不能遇到事情的时候，讲白一点，就是不是你生病的时候才去观察，是你我们平常的时候就去训练我们的心。有些人他可以承受假设发烧40度，那有些人可能可以承受发烧42度，对他的生活都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生病的时候，像我们去年也是有一段，我们去香港回来重感冒，那我们慧智讲堂又连续佛三天啊，我又是担任维诺，你知道吗？我都不知道我怎么活过来的啊！每天那个居士又拿很多药来给我吃，我就讲。还有一直问说师父有没有好一点，我突然就觉得 这句话是怎样压力更大。每天就问你师父有没有好一点，师父好一点。其实就是说当我们生病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心 我说我自己，我觉得那时候是真的是比较脆弱一点点，也会想一些比较不正确的思维，然后就想因为生病又很长要拖很久，你会慢慢觉得你心力很弱。但是我觉得这个对方啊，我们就可以去提升，用佛法去提升。老师在平凡的一生啊，他的这个章节名称叫业缘未到死何难。他有提到他在大陆35岁的时候，有一天早上要起来做早课，突然间他晕眩，他就晕倒了。你知道他晕倒之前他做什么？他念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但是呢，你觉得他念这个意义是什么？他自己有说他念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他的是想这个很危急的时候，因为他七个月生嘛，早年都是一直生病，所以他知道这时候可能他生命很危急的时候，当他生命很危急的时候，他念这个不是祈求佛菩萨保佑，他是怎样看看这时候有没有办法提起正念。所以这样的例子，这样的记载，让我觉得其实我们在生病的时候也可以提醒我们，学习佛法那么久， 这些道理对我们的心产生怎样的改变，产生怎样的力量呢？所以我觉得这个除了平时要去观察这个所谓的无常变化之外，在心有没有办法提升自己的心力，有没有对佛法更有深刻的理解，强而有力的信心，这个其实就可以达到所谓的身苦跟心不苦，我觉得是一个可以提供你参考的。那这个由心论刚说的，其实禅定不见得是要禅定啊。导师有说到，你相信佛法之后，我们的身心就有产生变化的。所以佛法的信是什么特征？清净。所以我们信佛、信法、信身，当我们很忧虑、很烦恼、很不知所措的时候，其实你是不会担心害怕的。就像我刚刚上课举的例子，还没办法坐到飞机，当时候其实我是很担心的。但是如果你就想到佛法的道理的话，你会觉得，其实这个就是因缘变化嘛，无常变化嘛。好，所以不是说一定要修禅定，你才有办法去安我们的心。老师有提到，你修信，信成就有它的特征，你持戒成就也有它的特征的，修定修慧都有，不是说你一定要达到所谓的禅定才有办法去清楚的看到我们内心的任何念头。所以这个圣意空或者是圣解空性，它不是在禅定当中，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在我们起心动念当中都可以去训练观察的。那就交给我们观藏法师。
导师对于那苦有种种的分别嘛，对于我们说我们有情自体面对外境就有七苦嘛，然后例如说五蕴炽盛苦就是自体嘛，这是一种分类。还有另外一种分类，就是对于苦的当体有受到什么身苦还有什么心苦嘛，这个问题会跟这个有关系嘛。所以基本上我说到由心论，就是佛法是什么色心和合的啦，在色心和合，谁也为不了谁，谁也为不了谁，所以不是唯物论也不是唯心论，但是色心是和合的，以什么为主？以心为主啦。不是有一个譬喻吗？牛车不走，要打牛车还是打牛？这个譬喻当中牛就是心嘛，所以是要由心论以这个。但是没有否定身苦心苦啦，但是身苦基本上我们说除了医药之外，如果身苦要去降服它就是定力。所以阿罗汉有会解脱跟具解脱嘛，会解脱阿罗汉因为没有深刻的定力，所以他还会有什么身苦，但是他会有心苦吗？他就不会有心苦了。所以根本的问题在哪里呢？烦恼根本的问题，因为阿罗汉烦恼断尽嘛，他有身苦但是他不会有心苦。所以就依着这样的观点来看，假设我们凡夫嘛，至少我是凡夫初学的，在这样的修学过程当中，要如何的往身苦心不苦的这个方向去前进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要有智慧要有法所以要我们不是常导师的著作常会说那个以智化情以智导行吗？情啊，情义嘛，情义方面就是会有等等等等，就会让我们不顺心嘛。苦还是苦，叫做苦苦，也有坏苦，坏苦就是乐苦会变成苦嘛，还有行苦是吗？舍，就是色界禅以上那个舍的清安呢，也会让我们苦嘛。所以面对这样的苦的时候，面对这样的苦，有点生苦，我们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但是在没有办法避免啊，就是我的心如果去面对我的苦境界，这个身苦我如果去面对它，要去面对它，如果没有佛法我们用强大的心力的时候，它还是没有离开定，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那样的去面对它的话还不是根本的解决了但是我们要不要定力，我们要不要正念正知，都是要的都是要。但是如果只有正念正知，我们说正念正知的这个正知的这一部分，这个修定也要修慧也要，但是我希望把那个正知的这一部分，如果说正念正知相对来说正知可能会比较接近慧，就是我们说如实知如实 见吗？它会比较相对于这个正念呢、啊，就相对来说嘛，因为正念成就就心一静性嘛，不是所缘一静呢、啊，它会比较接近定，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正念、正知、定、慧都要有这个。但是我希望我们在说正念、正知当下那情境的那个时候啊，那个正知的这一部分要有智慧进去，就要有法，要有法进去，我们才能够不会只是用正念、正知这样的心力来去降服它，这个也是一种。但是我希望那由心论就是在那个地方，在我们日常生活要如果去趋近它这样的修行方式，就在正念、正知之下，那个义理要进来。这样的话就是以智化情，以智导行。这个我也在上课过程这样说到，就是身德跟家行慧，对吗？家行慧第一个位阶就是文慧，对吗？所以那个正念正知，我们在日常生活 的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正念正知，就是刹那刹那时候的正念正知，就已经跟我们身心贴近了，不单单身也跟我们的心都贴近，那个身心就是五蕴六术六界等等的那些嘛。如果在这样的过程有加进去正念正知之下义理进来的时候，那时候的身苦心不苦就已经往这个方向前进了。大致上就说到这个地方。
我讲例子了，增强我们的信心。身苦心不苦我们曾经看过。第一个例子，我去第一个例子是导师，那有时候导师年纪到时候说，回福岩，我们当过侍者，有一次我们扶他起来，哇，他身体痛得不得了，那在旁边的扶的人就会怎么样？我很觉得哦，怎么能不能帮他分担一点，而且会关怀，导师很痛哦，很痛哦，导师回我们一句话，你能让他不痛吗？他当然没有说的这么轻松了，他的意思是什么？他意思是接受，而且他也知道身体必然要败坏，所以还是有这个深刻，很深刻长期的这种对佛法的训练嘛，我觉得是这个几年几十年。另外一个例子，一个长老，我们 有一次就是去医院看他，他已经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了，去看他，然后他就讲话气很弱很弱，讲什么你知不知道？要无我，真的啊，就这样跟你讲啊。你觉得他讲无我的时候，他身体虚弱，他当然承受那个苦，可是他内心还是有法的光明。好，所以那我讲的这几个例子都是在佛法里面啊，出家六几十年，好几十年了。所以有这样成功的例子，所以是可以做得到的，不一定要到奥罗汉。好，谢谢。
好，感谢三位法师的说明跟补充。这边就是一个小补充，导师有一本随身书叫从心不苦做到身不苦，有吗？这边有吗？没有，随身书没有。好，随身书这边有，大家可以去看。那导师有提到怎么样离苦的方法，他提了三个，一个是通达因果，深信业报，你不会去抱怨的，然后就是忏悔业障，然后还有一个是修习禅观，那这个是真的透过止观呢，那个病痛都消失了，这个是导师根据古德这些记载在南岳慧思大师 的故事当中，就是这个病痛到不行，但是他透过禅观可以让他病好，那心力可以就是去影响这个色身的一个改变。就补充到这边，我们今天到了，好，那么是不是最后回向？好，那么大家请合掌。对对，从心不苦，对不起，就是小册子，刚好今天大家有来也问到这个问题，那大家好好读一下这一本书。好，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 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好，祝愿大家身体健康，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谢谢师父。